他们有时是在卫东的车里，在一个郊外的树林中野合。他坐在卫东的腿上，趴在方向盘上，按的喇叭不停地长鸣。有时是在车的后座上，开着车门，卫东趴在他的身上，整个车体随着他们而晃动。有时则是在郑兴的床上，卫东嘲笑地看着郑兴和刘丽的结婚照，而大鸡巴则在重重地操着刘丽。有时是把刘丽按到厨房的菜板子上，他趴在刘丽的背上，不停地从后面干着刘丽。郑兴回来的前三天，刘丽再也不许卫东碰自己，因为他害怕郑兴会察觉。郑兴回来的当天晚上，他发现刘丽的小臂有些不同，有些松，于是他笑着问他，是不是趁自己不在家里偷人了。刘丽轻轻地打了他一下，你个变态，哪学的这些，不是我的松了，而是你的太小了吧。这时郑兴听到卫东的房间里传来一阵阵床脚与地板碰撞的交响曲，卫东故意大声地在呻吟着，胡静尽力地在降低自己的分贝，可能是卫东太猛了，声音还是清楚地传到了郑兴与刘丽的耳朵里。郑兴听到这些，也再次地压在了刘丽的身上，
我们比一下谁更久。
不过只是一会儿的功夫，他就败下了阵。他跟刘丽说，
我的工作完成了，接下来看你的了。
刘丽奇怪地看着郑兴，一脸不解。郑兴轻轻地扭了一下他的脸，
你躺在床上叫，我给你摇床了。
第二天在公园的一棵树下，卫东一边用力地操着坐在自己身上的刘丽，一边问他，
昨天你老公挺猛的呀，干了大半夜啊，比我的体力还要好，累死我了昨天。
刘丽会心地笑了笑，没有说什么，只是跟卫东说，你用力点，再深点，快呀。由于郑兴和胡静都是普通的教师，平时早早就回到了家里，这使得卫东他们并没有太多的机会在一起。于是卫东便在离家不远的地方租了一个小院子，既安全又离家近，于是那里成了刘丽和卫东经常找各种借口出差学习，其实是在一起不停地偷情的天堂。卫东在朋友那里借来了许多录像，一有机会便学着录像里的动作模仿。有一次他和刘丽一起看到录像里老外把鸡巴插进女人屁眼时，卫东来了兴趣，刘丽吓得要命，不过还是没有反抗过他。在半强奸的模式下，卫东如愿地把鸡巴插到了刘丽的屁眼里，刘丽痛得差点晕了过去，她拼命地大声叫着，卫东则用力地操着。就这样，每一次他们在一起幽会时，卫东都不会放过刘丽的屁眼，而且迷上了在他的屁眼里射出，次数一多也就不那么痛了。慢慢的，刘丽变得习惯了肛交。终于有一天，他们的这一切被床下的郑兴看了个明白。郑兴听完刘丽的讲述，翻身把刘丽压了下去，他用手抠向刘丽的屁眼，刘丽紧紧地夹住了他的中指，那里太脏了，你想要的话我去洗洗。
不用，我现在就要。
于是他提起了鸡巴向刘丽的屁眼插了进去，虽然太紧了，但是刘丽极力地配合着郑兴。终于一分钟后，郑兴趴在刘丽的身上，把精子射到了刘丽的屁眼里。刘丽如实地向郑兴讲述了这一切。原来 在郑兴发现了这一切后，刘丽没有脸面再面对郑兴，于是便搬到了卫东那里。而卫东因为胡静的大闹丢掉了工作，也一并住了进来。刚开始时还好些，他们之间少了以前的各种阻碍，日日夜夜地宣泄着欲火。但时间一久，问题便出来了。卫东丢掉了工作，天天只是在跟他那些社会上的朋友们一起打打麻将、跳舞，常常很晚才回来，而且是一身酒气，对刘丽没有了原来的那份幽默与温柔，更多的是宣泄与粗暴。有时刘丽也会跟他一起去那些舞厅，有时他们也会来卫东这里打麻将。他的那些朋友们看着刘丽时，眼睛都是闪着绿光的。可刘丽自从离开郑兴后，一切都变得不太在乎了。有一次在舞厅里，卫东跟他的朋友们在猜拳，而刘丽则跟卫东的一个混社会的朋友在跳着。突然音乐一转，变成了轻缓的音乐，于是大家都搂着舞伴开始了所谓的贴面舞。那个男的紧紧地抓住刘丽的屁股，下面用力地顶着她的小腹。就在舞曲结束的前几秒钟，刘丽感到下面一湿，那家伙肯定是射了。他跟卫东说起这些时，卫东表现出无所谓的表情，让他彻底对卫东死了心。但让刘丽离开卫东的最主要的因素却不是这个。那是一次卫东跟他的朋友们在家里打麻将，他终于熬不住去隔壁间睡了。半夜他被男人的手在身上游走和亲吻所弄醒，他迷迷糊糊地嘟囔着，因为卫东经常会在打完牌后把他从睡梦中拉起来，然后就是一通发泄。而且每次卫东都会不做任何润滑的情况下狠狠地挺到他的屁眼里，搞得他经常在第二天忍着屁眼传来的痛楚去银行。而且每次卫东操完他的屁眼后，他都会有三天不能大便。可今天卫东却显得很温柔，轻轻地吻着他的全身。他慢慢地也被挑逗起来，不停地呻吟着。慢慢地，刘丽的下面已经很湿润，她用力地拉着男人压向自己。这时身上的男人脱掉了所有衣物，轻轻地插了进来。刘丽马上睁开了眼睛，因为一个女人对自己体内插进来的是不是自己男人的鸡巴还是很清楚的。这不是卫东的鸡巴，这根细而且长。刘丽借着床头灯看清了这个人，他是卫东的一个朋友，一个结了10年婚有2个女儿的中年男人，他叫王志成。郑兴听到这儿惊讶地叫了一声，原来他是郑兴同事的哥哥，他在同事的婚礼上和家中多次碰到过他，而且他们还多次下过棋。没有想到，刘丽接着讲述他的经历。王志成看到刘丽睁开了眼睛，并没有显出害怕的样子，他一口咬住了刘丽的奶头。这时刘丽发现了他的身边还有一个男人正在闪动手中的相机，那人不是别人，正是卫东。这时却听到卫东说，
把他翻过来。
王志成听到后一翻身，就这样保持着插入的状态把刘丽翻到了他身上。刘丽披散着头发声嘶力竭地骂道，
卫东你不是人。
卫东也大声地叫着，
我早就不是人了，我一开始就不是人，一开始就注定了有今天。
他丢掉手中的相机，用力地按下了刘丽的腰，然后吐了口唾沫在手上，抹了些在刘丽屁股中间，接着用双手尽力掰开了刘丽的屁股，啪的一声，他的小腹撞到了刘丽的屁股上。如果不是他经常去操弄刘丽的屁眼，凭他这么大的尺寸，这种三明治的动作是做不成的。刘丽咬着自己的嘴唇，她的心在流血，她蜷曲着身子躺在床上，卫东已经不知去向。中午时分，她收拾好自己的一切，只有一个随身的皮箱，留下一张纸条和一串钥匙在桌上。她离开了这里，也离开了这座伤心的城市，去追寻那个自己的男人，一个自己伤害了的男人。刘丽说完这一切，注视着郑兴，看着郑兴说：你听完这一切还决定要我吗？郑兴轻轻地叹了口气，他紧紧地抱紧了怀中的女人，这个让他既恨又割舍不下的女人。他对着刘丽的耳边说了声：
要，哪怕你是个妓女，我也要你，只要你今后不再背叛我和我的感情。
爸爸，一声清脆的女声把正沉浸在回忆中的郑兴所惊醒。你们快出来吃饭吧，再不吃都快凉了。刘丽系着一条围裙，扎着一头秀发，手中拿着一把筷子，站在客厅中叫着郑兴：
来了来了，马上过来。
郑兴转手轻轻地合上了电脑，抱起抬头看着他的女儿，走向了幸福。